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们要用一点时间讲讲美国现在经济的问题，因为美国呢最近呢这个变化很大，这个新总统啊 Donald Trump 上台以后，他就做了各种事情。当然他的那个口号呢就是让美国再次强大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啊，这个叫 MAGA。那么这个提出这个口号呢，所有的事情就要让美国经济呢得利啊，就完全从一个商人的角度去做事情。那么其中呢就包括逼乌克兰停火啊，要跟这个普京呢投降。这些事情做得多了，那么国内呢他也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那么各种各样。那么到底现在美国的经济怎么样呢？今天要和大家讲讲美国的经济。2025年呢转眼现在到了三月的中旬了，今天3月17号了，这礼拜一了，已经是美国经济呢现在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现在呢有一个是几个问题很大，一个就是通货膨胀还是很高的，这个价格不断上升，上个礼拜达到这个一盒鸡蛋要这么几块钱美金一盒鸡蛋，这个难以想象。那么关税战呢现在呢是越打越厉害，这个搞得呢周边的国家，包括它的盟国，包括它的邻居加拿大、墨西哥，现在呢要转向这个欧盟国家，大家对美国呢觉得非常的讨厌，并且呢各个国家对美国的产品呢竖起这个关税壁垒就跟你对打，那就更不用说像中国这些美国要提高关税的大国。所以美国呢现在搞得自己周边一个朋友都没有，所有的人都跟他翻脸，因为对于川普来说呢没有什么朋友，只有利益。第三个呢就是资本市场震荡，这几天呢我们觉得这个美国的股票过山车一样跌下来又上去，跌下来又上去，这个一塌糊涂，并且美元的汇率呢波动得不得了，这个呢就一下子就改变了我们这几年的一个习惯。因为无论这个 Joe Biden 做得怎么样，美国这几年的经济应该说呢还是能够控制通货膨胀，就业的比率呢在高升，并且美国的科学技术呢挺争气的，有很多的突破。但是现在呢就是麻烦了啊，就是这个 Donald Trump 上台，他这个执政的初期就刚刚上台的二月份，美国的华尔街呢还等待这个 Donald Trump 2.0 能够延续他上一届的，就是17年到2020年的那个经济的强势啊。当时华尔街觉得 Donald Trump 上台能够推动美元资产进入新一轮的扩张的周期，但是 Donald Trump 上任到现在一个月以来，那么现在呢看见整个数据相当的微弱，现在已经开始反映出 Donald Trump 对于美国经济的负面的影响。那么他现在 Donald Trump 解释说是改革的阵痛啊，这个混乱呢 啊但是呢完全没有繁荣的迹象，所以呢就变成了这个 Donald Trump 一个人的叫短期衰退的预期，就他让美国整个经济就衰退，就完全一个人搞的。那么我们知道美国的经济的这个韧性的基础呢现在呢还没有完全的瓦解啊，现在美国经济的底子还不错的啊，比方说美国的一般的民众居民的资产的负债的依然还是比较健康，也就是大家负债比率不是那么高，并且呢美国的企业的现金流和利润呢依然还是比较强劲，实体经济呢距离这个实质性的衰退还有一定的缓冲空间，这个是美国的，因为它经济够大，并且呢已经有几年的稳定的发展的空间，所以总体来说还是良性的。但是呢现在资本市场对于美国政府的政策的不确定性，这种敏感度呢已经达到要到临界点了，全球的投资者现在呢在改变这个投资的策略，因为觉得美国实在是不可靠了，特别是欧洲的投资者。美国的经济呢这个逐渐的经历了更大的混乱，现在是看得到啊，这个每一天都要变动，现在有些呢很混乱。如果像美国现在的经济是衰退还没有到，但是讲到混乱啊，这个我们用英文讲叫 chaos， 这个绝对是 chaotic 啊，这一定是混乱的。美国的国内生产能力呢还没有产生实质性的恶化，但政策的不确定性是让得很多美国的资本市场呢笼罩在阴影之下，谁敢投资啊？你这么乱， 那么所以呢，这个政策的路径现在呢已经是把美国经济的这个稳定性把它在动摇，现在这个 Donald Trump 正在动摇美国经济的这个稳定性，所以他上台一个月就搞出这么大的结果呢，让很多人吃惊。那今天呢，我想用点时间讲讲美国当前的经济存在的八个最关键的问题。这几个问题呢，大家可以想一想的。第一个，美国经济表现呢不佳啊，就是大家说美国经济不是有一段非常好吗？现在是不佳的。那么美国经济呢，一个就是通胀反复。我们知道在 Joe Biden 的那个前面的一段时间，美国呢是这个通货膨胀非常厉害。但是呢，后来由于美国联储啊，这个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呢，动手了，加高了利率，那么就把这个高通货膨胀就压下来了。这个2023年、2024年这两年，我看得特别的清楚啊，因为当时2023年在美国买东西，觉得啥都在涨价。2024年有一段时间涨得很厉害，哎，到后来慢慢就涨好了。特别是有很多的美国本身很多的东西，比方说汽油，这个加油的价格呢啊飙上去了，哎，后来又开始放缓了，大概是这样。这个呢是美国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通货膨胀反复的动摇。第二个就是关税战，关税战就是 Donald Trump 一个人打出来的。股市呢下跌啊，我们知道这个道琼斯指数曾经是涨得很多的，现在呢跌到已经是所有的涨幅已经抹平了。纳斯达克的指数半年以来是最新的低度，就这两天。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美元汇率的波动，就是美元它的汇率呢不断的在变化，这个是非常的不安心的。一个国家经济好呢，它应该呢它汇率比较稳定。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通货膨胀是温和的啊，第三个是关税呢不要经常发生打仗的这种情况。而这几个事情在 Donald Trump 上台以后全部都改变了。那么当然呢，这个主要背景呢和这个上一届政府有关系。 Donald Trump 的上台的时候是接了 Joe Biden 的政府， Joe Biden 政府时候实施了大规模的货币宽松的政策。那么所以呢，这个现在要强调恢复，只要讲恢复，货币就不宽松，货币不宽松呢就出现这个货币的紧缩和调整。那么而 Donald Trump 呢对这个呢实行极尽的关税政策，比方说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关税反复的调整，就加剧了这个。所以呢，这个应该说有一个基础，就是 Joe Biden 政府留下来的货币宽松政策这个底子。那么现在 Joe Biden Donald Trump 上台要改变这个，就显得呢就会出现明显的紧缩和调整。这个呢就可以说跟他有关系，但是关系不大，那就上一任太宽松了。这个呢就导致了美国对经济衰退的担忧和加剧，这个是一个正常的。这讲第一个核心点啊，这个核心点很容易理解，就上一任太松了，我上任要把它收紧一点，一收呢经济就萎缩，就显得呢我的经济无能。 Donald Trump 心里大概觉得这一点呢就是解释的原因。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第二个核心的问题，就是现在各个国家的资金有加速流出美国市场的迹象，这个倒是真的。因为对一个国家不安心就会流出去，那么你看资金在过去的这几年从中国大陆流出去的很多，那就是有些担心啊，对民营企业会有，对外资企业会有一定的控制，所以就走了。那美国呢本来是外国资金的最大的避风港，因为这个国家呢经济体量大，并且呢政策稳定。但是现在呢有很多资金呢就来到美国，来到美国以后呢就不行了。所以资金呢现在要避险，他们呢现在要规避美国关税战带来的不确定性，就跑出去了。我们到3月10号为止，美国市场资金的加速外流的趋势是明显的。纳斯达克指数暴跌了 4%，创了2022年以来的最大的跌幅，直接的导火线就是这个 Donald Trump 政府的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导致这个科技股都遭到恐慌的抛售。那我们看见这个伊隆马斯克的 Tesla， 这个特斯拉汽车，它的市值单日蒸发超过了1300亿美元，那么这个就说明资金觉得太危险了。 从深层来看，连续四个礼拜超过1000亿美元是撤离美国的市场，反映出资金对于关税战、产业链断裂、经济衰退的这个三个联系起来的连锁反应，他们要求避险，就从关税到产业链断到经济衰退，这连在一起，现在已经是关税战了，那么产业链有可能会断裂，那后面的就是经济衰退，那外国资金躲在美国市场呢，他就很担心，所以这些资金呢现在就想办法离开美国，就是现在的情况。所以美国现在呢，应该说这个所谓的政策不稳定是有非常大的这个问题。我们说市场呢是用脚投票，你有利我走进来，你不利我就走出去。现在各国的资金正从风险资产这个流出美国，转向避险的港湾，就躲到有些保证的地方了。现在世界上能够稳稳当当投资量是有啊，不求多赚，但是求稳。美国呢是有风险的，所以现在外资呢离开美国，这个是非常厉害的。第三个这个问题的核心焦点，就 Donald Trump 政府的经济政策呢具有严重的不确定性。我看他这个人呢，一天做个梦呢，他起来就改变政策。那个现在 Donald Trump 的经济政策，他基本上是有点胡扯。我现在听他讲经济政策都不知道他讲什么，他其实没有一个逻辑的这个经济政策。我呢这些年以来也都很注意听他，希望看他的经济政策呢有一个逻辑性，现在呢基本上可以说没有定型。这个人呢脑子里没有成熟的，他既无定型的外交政策，也没有定型的信仰，更没有定型的这个经济政策。所以呢 Donald Trump 的一个字去形容他就没有定型，他老在变。这个人呢都70、80岁了，还在这里每天在这个做梦一样的乱变，这非常可怕。上台之后的这个 Donald Trump， 他基本上呢在政治上呢就是要想办法批倒批授 Joe Biden 和民主党，所以呢他整天就要做这个事，到哪里去都说这个 Joe Biden 不行，他跑到司法部去发表讲话，那个没有必要。美国总统跑到这个司法部门你去干嘛呢？他去讲了90分钟的话，就是在这个抹黑这个 Joe Biden。 Joe Biden 都已经下台了，你集中精力搞好自己的事情嘛，这就不行。他呢从大的意义来说，他是巩固保守主义的政治地位，但是呢他根本来说就是巩固自己的名望。不过估计呢他越这么做，他的名望呢就越差。因为你想在美国的政坛里面，这种弱智的人像他那样不是太多的。那么事实上呢，现在给他鼓掌的人一多半心里瞧不起你啊，但他不认，他就是要用狠话来。所以呢他现在呢在整个过程里面，他没有用多少时间去拟定的经济政策。他的经济团队的成员呢，那大部分呢虽然多多少少的沾点经济的边，这是他的经济团队啊，但是这几个人呢都是拍马屁的啊，也就是说自己有经济头脑也不用，并且呢他的身边的高手真不多，因为他要求别人对他的绝对忠诚呢，高手就不来。那么其实呢这一群人对于怎么搞好美国经济心里一点靠谱的数都没有，也就是乱来这帮人。所以呢预计未来呢 Donald Trump 呢怎么会认真的对待这个问题呢？我估计他自己是没办法的，他只能从美国的华尔街啊，从金融界和美国企业界找人来帮忙，现在帮忙就是一个伊隆马斯克。那么当然呢这个对于美国总统来说呢这点不困难啊，如果他真是想把美国经济搞好，他赶快把时间不要了，整天去骂 Joe Biden， 集中时间搞经济，到华尔街，到这个美国的大企业找一些真正的能人来帮他出谋划策，搞好美国经济还是做得到的。就是这个呢不是绝对的失望，但现在是处在一个他只听拍马屁的阶段，这个阶段呢要过的。如果美国经济不行的话，那就应该就有很大的问题了。这个第四个美国的关键的问题呢，就是通货膨胀率了。这个通货膨胀率是一个很关键的指标，4%的通货膨胀率对于 Donald Trump 政府来说呢，就是一条高压线。有时过了这个4%的通膨率，那就是比较危险的了。那么这个对他呢就是高压线。二月份的美国核心通货膨胀是3.1%，那我讲4%啊。现在呢就是说二月份就已经接近了这条高压线，现在是3月中旬。那么会不会这个月还会高？不知道。关税成本的转嫁 还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因为他对加拿大、对墨西哥、对中国都要加关税，并且他四月份要对所有国家实行这个对等的关税。那么这个呢，会转过来会提高这个通货膨胀的比率，所以这个呢是有可能的。白宫呢就说通货膨胀是暂时现象，但是有些人就说呢，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货膨胀的预期呢已经达到了2023年以来的最高啊，本来2024年就压下去了，现在大家呢也是忧心忡忡，所以呢离 4% 这个高压线这个近呢， Donald Trump 政府根本就不能继续推行普遍的关税战。那么他现在呢还是嘴巴很硬的，说对全世界都要实行对等关税，他能不能执行呢？武器够呛，如果他执行了，美国的通货膨胀突破 4% 的这个线，那这个美国经济就要翻天了，那他呢就没有办法。所以呢估计他要改变呢又会出现摇摆这个情况，又丧失了信心，所以他现在做的事情呢差不多是一步错是步步错。那么还有很多呢，现在这个资金流出的方向的问题了。但是呢，这个当然呢，现在我们说有大量的资金流出了美国啊，流到了欧洲啊，并且呢，很多投资界是做空美元。但是呢，总体来说，国际投资界呢，很快就会觉得，如果流到欧洲，那可能是错误的，因为呢，有很多欧洲的国家对于债这个还债都有明确的法律的限制，因为大家见过这个希腊的债务危机嘛，大家都知道，所以呢现在呢各个国家呢都有明确的法律的限制来控制自己的这个偿债的这个比率。现在欧洲各国的政府呢由于这个政治的原因啊，他们呢要想办法要推出扩大财政支出的计划啊，他们主要呢还要这个提高国防开支和基础设施的规划。那么这个呢其实有些是为了阻挡这个右翼的指责，现在欧洲各个国家的左翼政府他面临这个越来越保守的右翼的很大的挑战，那么所以呢他要做出一些扩大财政支出的计划。那么这些就意味呢欧洲各国的债务危机呢就会跨过了欧洲各个国家的这个偿债的法律的限制，就会出现债务危机。所以呢这些投资者把资金流出了美国就流到欧洲，放在欧洲他很快就会发现欧洲这个地方不合适，但美国呢现在给 Donald Trump 搞成这个样子，资金又回不来，这就有问题了。现在这个国际的这么大一笔资金在中国已经流了出来，到美国呢又觉得不安心，又流到欧洲，欧洲呢为了挡住右翼的这个攻击，他一定要扩大开支，他很快会出现这个债务的危机，那就有希腊的这个债务危机在前，所以呢这些资金恐怕又不知道流到哪里去，所以现在呢是一个非常困惑的时候。这是今天讲的第五点。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讲美国的经济的这个内容啊，我们今天跟大家讲这个美国经济的有八个这个关键点，那刚才讲到了有这个五条，下面呢还剩下几条。一个呢就是降息，我们知道美国出现短期的经济衰退呢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现在还没有啊，但是如果给 Donald Trump 这么搞下去呢，可能会出现短期的经济衰退。因为呢现在就说这个目前的时间不管怎么说，他上台一个多月他闹得这么厉害，也可以说这是一个调整期。那么现在的问题呢就调整要调整多长呢，怎么应对呢？所以呢这个在这种情况下降息是作为政策的对冲的手段，这是必须的。唯有通过降息释放出流动性，降低社会的总成本，才能减缓过去Joe Biden政府大量释放流动性导致的经济下滑的速度，这点是肯定的。目前呢美联储的态度呢是不配合，但是估计呢 Donald Trump 政府呢会施加压力，就是要逼得美联储呢改变态度。就 Donald Trump 现在说我现在调整，我对政府进行瘦身，我对这个债这个税务我们进行全面的改革，我们对外国要记起关税的牌，但是美联储你要帮忙啊，如果你不帮忙你不减息还保持这么高的这个利息的话，美国的这个资金的流动性就非常差了，因为利息太高了大家都不流动。那么估计呢 Donald Trump 政府呢会施加非常大压力，要让美联储呢改变这个态度。 那么这个 Donald Trump 的这些财政部长呢，是想利用这个债券市场来调控资金的成本，那么那个其实呢根本没有什么可能，所以 Donald Trump 这些财政部长他这一厢情愿了，他没有可能的。那么将来会怎么样呢？不知道啊。但是 Donald Trump 对财政部对于这个美联储会加更重的这个压力，要美联储来配合他要降息啊，减息是一个只能用这个方法等到美国的这个资金市场能够有增加这个流动性，这个就是现在的问题了。那么现在说说了，美国现在实行的这套政策叫什么呢？叫新保守主义。就是不要信那么多这个主义这个字，就新保守啊，就是一种现在这种我不跟你做生意，我保证我自己伟大，没有全球化，这个就是新保守主义这一套。那么这个呢，如果他这么搞的话，那么他经济怎么扩张呢？说经济扩张呢，你跟中国也断了，跟俄罗斯搞好，俄罗斯不认你，或者是世界都不认俄罗斯，那你跟谁去搞关系呢？那估计呢，如果美国要扩展自己的经济市场，它呢就要依靠在拉丁美洲的，也就是说在中美洲和南美洲国家的市场。估计呢，如果照着美国目前这样搞的话，美国会采取很多的措施，极大的巩固在南美国家的影响力和经济的存在，这个是美国要做的。你看先动巴拿马运河，这就是第一点，就说明美国在意这个拉丁美洲。美国和阿根廷签订了双边的自由贸易的协定，那么由于阿根廷的总统米莱的政策方向呢，基本上呢是可以行的，因为米莱的态度和这个 Donald Trump 的想法差不多，所以和阿根廷签的了。那么对于墨西哥而言呢，美国也要加强压力，要求美国呢你要控制好边境啊，不要让美国抓人送回去，你要派军队不许外非法移民进入美国。那么呢，如果只要墨西哥这样做，那美国呢和墨西哥呢就会签一个贸易的协议，对墨西哥有利。那墨西哥会不会这样做呢？那肯定会这样做，因为对于墨西哥来说，派点军队到美国墨西哥边界把非法移民把他带走，这不是很难的事情，这个也没有什么要打仗的。非法移民呢通过各种方法穿越墨西哥到美国边境，走到美国，那个墨西哥是从你这里走过去的，你当然要管了。那墨西哥原来不闻不问，现在呢墨西哥面临美国的这个贸易战，那所以呢墨西哥估计会派更多的军队到边境，把非法移民呢就抓起来，就不让过美国。那美国这个想办法能够对墨西哥控制呢，就签订一个条约，原来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有个叫 NAFTA， 就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个 Donald Trump 把它废了。那么现在呢美国和墨西哥呢就要自己谈，那当然墨西哥希望谈一个美国墨西哥的双边的自由贸易协定，那个需要墨西哥做几件事。第一个，把非法移民你都跟我抓走，第二个，你不要让这么多中国工厂在墨西哥做产品打上墨西哥制造的品牌进入美国，否则我就加关税。这些事情墨西哥政府能做到，美国政府呢也盯着，如果能做到呢，墨西哥的这个问题呢就会解决，那美国和墨西哥零关税，这个有。但是呢对墨西哥呢是容易取舍的，但是呢对于加拿大来说呢就困难了。如果加拿大现在呢这个难，因为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系没有美国和墨西哥那么简单，因为加拿大的里面有各种各样和美国的这个复杂的关系，而加拿大呢现在呢和美国的关系也不好，加拿大现在对美国应该说呢就是想办法去控制加拿大，你的东西不能这样大量的进入美国。所以如果美国巩固了中美洲南美洲，甚至和加拿大搞好关系，那么目前的这个美国呢就基本上有一个它扩张的可能，这是讲经济的扩张。因为美国的资金，美国的制造业现在跟欧盟已经关系开始破裂了，和中国基本上是不行了，那么俄罗斯不会变成他的盟友，那他的资金往哪跑呢？往中南美洲，中南美洲呢地大人多，所以呢他往中美洲，所以他估计呢美国未来的这段时间会增加对于中南美洲地区的这个发展。那么对于美国的经济好转呢，如果有一个能够支持他的并且在关税上听美国话的这么个中美洲和南美洲，从墨西哥到阿根廷，这个呢对美国是积极意义的。这个呢事实上就是美国退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孤立状态， 所谓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这个就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的基本态度，等于美国的这个目前的走法是要退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这就大退步了，这要退步大概几十年的时间啊，这个难以想象，这就是美国的情况。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第八点，美国呢可能呢要减税啊，就是为什么要减税呢？在美国国内对民众要减税，对美国企业减税，就要增进美国的消费了，要确保经济的弹性这个手段。我们从历史来看，无论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期间，两党快速通过减税方案刺激消费。2010年，奥巴马和共和党妥协，这个延长了老布什总统的减税的政策，这个都显示减税会成为美国的两党的，就是跨党派共识的工具，是一种弹性的价值。因此呢，在经济不确定的前途之下，那个美国的这个国会的两党是有可能通过这些议案的。那么最后我们就看看美国的情况了。刚才跟大家讲了美国经济的八个核心的要点，今天就讲讲美国的情况了。我们知道2025年美国现在是站在十字路口啊，经济的十字路口，高通货膨胀、关税战的升级、汇率波动、资本市场的动荡交织，这些都变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面对困局， Donald Trump 呢可能被迫调整这个策略，一方面是要施压美联储转向减息以对冲这个衰退的风险，另一方面呢，他要想办法减税这个跨党派共识的工具来刺激美国国内的消费的弹性。我们值得注意的就是美国正试图通过巩固中美洲、南美洲、拉丁美洲的市场，它重构这个贸易的版图。现在美国呢不太往欧洲看，也不往亚洲看，集中精力去看它的后院，就是中南美洲、拉丁美洲。这种呢是一种新孤立主义啊，这美国有一句英文呢叫 isolationism， 就是孤立主义。美国呢这个国家建国以来很长时间都是奉行这个和平主义和孤立主义的立场，就是欧洲我们不管，亚洲我们也不管。所以呢最后呢是由于日本人主动的攻击了珍珠港，美国才打破了孤立主义。其实连罗斯福这个参战呢其实都是挺犹豫的，但是由于日本人的确打到家门口了，所以美国不得不参战。战后呢跟苏联的这个冷战的几十年，让美国呢就变成了从孤立主义变成一个全球主义的一种立场。现在呢大概就是退回新孤立主义的这种战略的布局。那么资金向欧洲避险呢，这个现在是一个趋势啊，现在大量的资金离开美国市场到欧洲去了。但是呢从欧洲的现在情况来看呢，它的总体的政府还是左翼的为主，它避过了目前的一段这个保守派右翼的这个竞争以后，估计呢这个左翼政府呢还是会趋向了这个大规模举债。大规模举债呢就违背了资金的风险，因为举债的话这个外国资金放在你这个地方那就极大的风险，所以呢这个难以为继。欧洲各国现在要应对右翼的压力扩大财政支出，这个里面呢已经埋下了债务危机的这个隐患。总体来看呢，美国经济呢已经陷入了这个既要压住通货膨胀又要稳步的增长，这是两难，这两个事情呢它矛盾的啊，如果要增长就通货会膨胀，那么你这边不要通货膨胀，那边还要经济增长，这有两难。那个不过呢可以讲一讲，就 Donald Trump 现在控制经济的手段呢他还没用完，因为还有一些办法。所以呢有很多人对美国经济看到 Donald Trump 这么一闹啊，觉得呢非常的悲观，但是应该来说呢这个还没有到这一天啊。我们今天和大家讲这个节目呢也是讲了美国的这个目前总统的这些做法呢对美国经济呢肯定是不利的，但是呢现在还不到最悲观的时候，因为美国手头还有一些牌可以打，美联储的对于这个利息的控制，对于利率的控制，这个能力还是有的，并且美国呢总体来说经济的情况不差， 美国的这个经济的增长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并且美国的科学技术的发展还是用非常快的速度。但是呢 Donald Trump 最近这样搞法的话呢，它会造成很多负面的影响。那个我其实昨天跟大家讲了一条，就是他对于很多的美国的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的打击呢，会导致美国大量的人才会流失，有可能是临时的流失到欧洲。因为他现在美国把很多的这个大学的预算啊，本来由联邦政府给的把它砍掉了，还有很多科学的这个预算他把它砍掉了。这些科学预算呢，由于这个政府啊，这个 Donald Trump 政府呢完全不懂这个科学，或者懂的人不敢说，所以呢就砍掉了。这样砍掉呢，使得美国的所有的重要的搞科研的机构和大学和各种各样的这个研究中心都现在没有预算，并且呢还威胁很多人，什么这些移民政策啊、绿卡不等于在美国可以常住等等，这些一讲呢，使得大量人在美国觉得不安心。这些人呢，他又有技术又有科学的头脑，那么欧洲呢现在是打开大门就欢迎美国的科学家来，那可能美国呢有一波大规模的人才流失。最近有些说法说中国现在打开大门让美国的科学家进来，不过这个可能性我看不大，因为美国科学家流到中国呢，他也会觉得很不适合。那么估计呢，比较多的人流失的人才会流到欧洲，但是欧洲这个所有这些政府啊，原则来说是一个左翼的，那所以呢，这些科学家在左翼的这个政府的这个国家呢，也待不长，所以呢，现在就是一个非常混乱的局面。今天主要从经济角度讲啊，但是呢，我们就今天分析了八条，我估计这八条呢，对大家会有一些参考的作用。好的，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